四大正统哈里发的生活原则。Abu Bakr 任由自己在神圣的爱中畅游，他完全地沉浸其中，直到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先知面前，他才能找到自己。每一次与先知的会面，都会让他完全地忘记自我。他越是看见先知，就越想和先知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以美德、公正、利他主义和伦理道德最为著称的时期是伊斯兰的黄金时代。把这一时期称作黄金时代，是因为作为创造的缘由的先知穆罕默德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的精神力量塑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个时代又是可以让我们更近切地了解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一些人挣脱了无知的重重黑暗，让自己走上了道德文明之路。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一代人，他们亲眼地见证了先知的言行，并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地忠诚于先知。在这条道德文明之路上，心灵把他们带到了认识安拉的起跑线上。我们把这些人称作先知的令人尊敬的伙伴，是他们首先把先知的言行传递给下一代的。受到了正确指引的哈里发们，在先知的伙伴们当中，有四位哈里发被认为是受到了正确指引的哈里发，他们是促成由先知的品性打造出的伊斯兰模式的社会形成的急先锋。我们把这四位哈里发称作穆斯林的四大正统哈里发。这四位哈里发深爱先知，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先知的品格和特性当中，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他们的心是所有穆斯林效仿的榜样。在谈及到这四位受到了正确指引的哈里发的价值时，先知曾说过，在我之后，真正的继承我的哈里发时代是30年。同时，先知的这句话也指出了穆斯林的统治管理会时好时坏。但是在穆斯林的统治管理恶化以前，整个社会充满了安宁与和谐。第一任哈里发艾布贝克的远见和品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艾布贝克是先知归真后的第一任哈里发，他用自己对先知的无限的热爱和忠诚，把自己和先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心灵和艾布贝克的心灵之间有一条秘密的通道，先知对此这样说过，我把我心中的一切都传递给了艾布贝克。人们总是为自己的挚爱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一个人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能够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为神圣而又高尚的爱付出代价。先知的这句话无疑是艾布贝克在为自己的挚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艾布贝克热爱先知，为了先知他倾其所有，做先知的伙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这使得他成为了非常贴近先知的人。在前往麦地那的迁徙途中，他有幸与先知为伴，见证了许多神迹的发生。为了躲避敌人，他们在塞维日山洞里待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 许多神圣的秘密与智慧从先知的心里传递到了艾布·贝克尔的心中，他因此而有幸更加的靠近真理。塞维日山洞变成了一间教室，在那里艾布·贝克尔获得了神圣的秘密，他的心灵得到了完善，他被给予了两个人中的第二个人这样的称号。先知是第一个人，而艾布·贝克尔则是第二个人，除他俩以外，第三者便是安拉了。先知，天地万物的荣耀，对艾布·贝克尔说道：不要忧愁，真主确实和我们在一起的。以此让艾布·贝克尔感受到与安拉在一起的喜悦。塞维日山洞里的结合被认为是潜心修炼的开始，也是安拉让心灵得到安宁的一个表现。在苏菲主义理论中，塞维日山洞是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真正的神圣的秘密从一个心灵传递到另一个心灵的场所。艾布·贝克尔有幸成为了这个受到祝福的人，因此在先知之后，他被认为是接续那条将一直延续至末日的经链的第一人。也就是说，所有带着高尚的目的开始的旅程，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的分量，因为爱的前提是要爱被爱者所爱的一切，这个前提要求一个人要与自己的所爱在各个方面都紧密的相连。艾布·贝克尔来自我，我来自他。艾布·贝克尔任由自己在神圣的爱中畅游，他完全的沉浸其中，直至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有在先知面前，他才能找到自己。每一次与先知的会面，都会让他完全的忘记自我。他越是看见先知，就越想和先知在一起。有一次，先知说：我没有像使用艾布·贝克尔的财产一样使用过他人的财产。艾布·贝克尔哭着回答道：使者啊，难道我和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艾布·贝克尔完全地沉湎于先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先知。而针对艾布·贝克尔的这种状态，先知说道：艾布·贝克尔来自我，我来自他，他是我今世和后世的兄弟。先知的这句话说明了他们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灵也是互通的。先知的秘密的知己。艾布·贝克尔把自己的心磨成了一面反映先知的心灵的水晶镜子，他是无条件服从先知的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种伟大的服从，任何关于先知的事情在他的心里都有了更深远的意义，他成了先知的伙伴当中最能够透彻地了解古兰经和洞悉先知的一言一行的真正含义的人，他确实理解先知的言行所透露出来的真正的含义。在先知的辞朝中，当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这节经文降世时，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地认为这节经文是告诉人们伊斯兰教已经完善了。只有艾布·贝克尔悲伤地意识到，这节经文是说安拉要把先知从他们身边带走了。另一个能够说明艾布·贝克尔确实理解先知的言行所透露出来的真实含义的例子是这样的：在先知生病的最后日子里， 先知已经不能再去清真寺为人们领拜了。他让艾布白克为人们领拜，但是有一天，先知感觉好一点，他来到了清真寺。先知给了教生们一些忠告，然后说道：安拉让他的一个仆人在今世和与安拉在一起之间进行选择，这个仆人选择与安拉在一起。听到这些话，内心充满了智慧和温柔的艾布贝克痛哭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是告别的声音。他是先知的秘密的知己，他了解其他人无法了解的事情。他痛哭失声，像一只哭泣的芦笛。先知啊，你对我来说比我的父母更珍贵，我们愿意为你牺牲我们的父亲、母亲、生命、财产和孩子。没有人意识到先知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人理解艾布贝克为什么要痛哭失声。他们互相询问，当先知说有个人更愿意去安拉那里时，这位老人为什么要痛哭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更愿意去安拉那里的仆人，就是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先知本人。他们也体会不到艾布贝克所感觉到的。先知既是安慰艾布贝克，也是让其他人认识到艾布贝克的价值。他这样说道：我们以同等的代价或以更高的代价偿付别人对我们的帮助，但艾布贝克除外。无论是友谊还是财产，艾布贝克为我奉献的太多。安拉将在末日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给他报酬。除了我的主，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亲密的朋友的话，我就选择艾布贝克。但是伊斯兰的兄弟情谊高于一切。然后先知说到了那即将来临的死亡。把所有朝向先知的清真寺的门都关上吧，除了艾布贝克的门，因为我在那扇门里看到了灿烂的荣光。在那个悲伤的时刻，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除了艾布贝克的大门。先知的这些话实际上说明的只有无条件的服从、绝对的忠诚、忘我的奉献、勇敢地承担义务、友谊和爱，才能够打开那扇紧挨着安拉的使者的特殊的大门。不可动摇的信仰的堡垒。艾布贝克是先知的最富有的伙伴之一，他慷慨地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都奉献给了先知。许多次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花费在了安拉的大道上，丝毫不惧怕贫穷。有一次，先知问道：你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留下什么了呢？艾布贝克坦然地回答道：安拉和他的使者。除了艾布贝克，先知从来不让其他的伙伴捐献出他们所有的财产，因为在人们遭受了贫困之后，可能会受到撒旦的诱惑而后悔自己当初的捐献。这种后悔会把这个人以前因为捐献而得到的所有的祝福全部拿走。但是艾布贝克是一座坚强的堡垒，因为他全身心的投入的爱着先知。艾布贝克确信先知的夜行灯宵，只有他心中的坚定信仰才能对他的这种确信进行解释。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在谈及艾布贝克心中的坚定信仰时说道：艾布贝克就像一座山，没有风能够吹动他。事实上，因为艾布贝克 总是为了安拉而捐献自己所有的财产，他因此时常面临贫困，但是这种困难给他带来的是快乐而非痛苦，因为安拉的使者非常的喜悦他，他的内心一直充满了平静和安详，直到去世都是这样。先知是这样说他的：如果有人想看看远离火狱的人，他最好看看艾布贝克尔。谦虚和无我。艾布贝克尔完全的沉湎于安拉和他的使者，他就是体现先知穆罕默德的道德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像先知一样，他对自己的困难完全不予理睬，他甚至这样祈祷过：主啊，请在火狱中扩大我的身体，让火狱没有地方再容纳别人。我们从这句话里足以看出他是怎样一位忘我、慈悲和温柔的人。当他被众人推举为哈里发后，他登上演讲台，对人们这样说道：人们啊，尽管我并不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优秀，但你们却选择了我做你们的哈里发。如果我做的事情是对的，请支持我；如果我错了，请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先知的这位伟大的伙伴是那么的谦虚，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清楚地表明他是欢迎警告的。当人们向他表示效忠时，他说道：我从未想过要当哈里发，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独自一人时，我都没有向安拉祈求过要当哈里发，因为我知道那样的话我必须肩负重大的责任。成为哈里发后，艾布贝克尔变得更加的低调、谦虚和专注于精神。在成为哈里发以前，他总是设法满足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们的需要，帮他们喂羊。成为哈里发后，他的邻居想他因为忙于事务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以前的一些行为可能不得不停止，但是艾布贝克尔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继续设法满足这些孤儿的需要，继续帮他们喂羊。无论是在成为哈里发以前还是以后，他都不注重经世，就像先知，他让自己的生命紧密地与安拉的意志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任何世俗的障碍能够阻止他在后世获得拯救。在他归真以前，他的一个愿望是卖掉我的土地，把得来的钱清偿我从国库中所拿取的工资。平衡和适度的楷模。艾布贝克尔的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了不起的平衡上的，他谦虚低调，但是从未显示出无能来，他严肃但不狂妄，他宽大容忍，本性温柔，必要时却又十分的坚定，勇气非凡。他是伊斯兰的坚定的捍卫者，不容忍任何与先知所指引的方向相反的人或事。在伊斯兰的原则问题上，他从不妥协。先知去世后，一些人开始拒绝教天课，一些人想要脱离伊斯兰，这些事情全部被他制止住了。他说：我要对不教天课的人宣战，即使他应教的天课只是一根线。他关闭了可能毁坏宗教的所有的大门。作为哈里发，他的果断甚至赢得了以公正和严厉著称的欧麦勒的欣赏。 伟大的圣门弟子 Abu Bakr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伊斯兰，他为其他行走在伊斯兰大道上的人竖起了榜样。一方面，他是人们效仿的忠诚服务于伊斯兰的榜样，而另一方面，他又用自己智慧的话语向人们阐明了生活的原则。艾布贝克尔的充满了智慧的语言，在安拉和他的仆人之间没有远近亲疏，只有服从和遵从安拉的戒律才能使仆人更加的靠近安拉。安拉不喜欢只说不做的仆人，说的越多就越健忘，多想想你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以及对谁说，做知道安拉的有智慧的人的奴隶，让想引你上正路的人了解你的情况，否则你会让自己迷惑。提高自己，这样别人会善待你。安拉有四个正直的仆人：一，看见忏悔者感到欣喜的人；二，为有罪的人向安拉祈求宽恕的人；三，为不在场的教胞祈祷的人；四，帮助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并为其服务的人。在我看来，你们当中最强的人是那些拿取自己的应得权益前显得弱小的人，而你们当中最弱的人是在别人从他的手里拿取自己应得权益前显得强大的人。当信仰只能在清真寺里被看到，财富聚集在吝啬的人的手里，武器在懦弱的人的手里，权力在不称职的人的手里时，腐败和堕落就要发生了。聪明的人是敬畏安拉的人，无智慧者是那些压迫者。全能的安拉在古兰经里同时提到了报酬和惩罚，为的是让他的仆人更愿意崇拜和害怕惩罚。如果你错过了一次施舍的机会，那就试着追上他，当你抓住他时，试着做更多或更好的施舍。帮助他人可以让自己躲避灾难和不幸，远离名声，你将获得尊贵，为死亡做好准备，你将获得人生。每一个灾难都有比它更惨痛的灾难。忍耐不会引起损害，悲哀和急躁不会带来好处。忍耐是信仰的一半，完全的托靠是信仰的全部。向安拉祈求平静安宁的生活，完全的托靠安拉后，没有什么比平静安宁的生活更好的了。对我来说，平安时感谢比被困难和罪行考验时的忍耐强。对于信士们来说，今世是个吉事，白天和夜晚是资本，善行是商品，乐园是利润，火狱是损失。对于消除我们的罪过而言，用赞美的言辞纪念先知比用水灭火来得快，用诚实的心祝先知平安比释放奴隶好，喜爱先知比苦修或为安拉而战要强。安拉的朋友们有三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三个特征。第一种类型的人敬畏安拉，并且他们一贯谦虚，他们总是想做更多的施舍，小小的罪行在他们的眼里也很大，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反安拉的戒律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渴望安拉的报酬，并且他们的行为和美德树立了榜样，在安拉的大道上，他们慷慨地花费，他们不诋毁任何人。第三种类型的人是带着爱和怜悯崇拜安拉的人，并且为了安拉，他们放弃自己的最爱。他们的目标是自己的所有的行为都能被安拉接受。对于无知者的非难，他们不理不睬，全然不顾自己的私欲的不满，他们做安拉命令的，远离安拉禁止的。艾布贝克尔是一位高贵的穆斯林，他集聚了上面这三种类型的人的所有的特征。愿安拉让我们从他的充满了智慧的言语中获益，愿安拉让我们追求他那样的美好品德，并让我们加入到他的朋友们的行列中来。受到了正确指引的哈里发们，先知的伙伴们，安拉的朋友们，还有那些紧紧跟随他们的人们，这些人是幸运的旅行者，他们获得了安拉的允许，行进在了安拉的大道上。让我们为艾布贝克的祈祷说阿明来结束这一章吧。安拉呀，当我去到你那里时，让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成为我一生中的最好的时光吧。让我最后的行为成为一生中最好的行为吧。让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我见到你的那一天，成为我人生中的最好的一天吧。安拉呀，愿你赐予我的最后的东西是你的祝福和你乐园里的高尚的品级。阿们。欧马尔坚定地追随安拉的使者的道路，在行为方面他是穆斯林的好榜样。在归信伊斯兰以前，他冷酷无情，目无王法，但是在有幸获得了伊斯兰的信仰之后，他变得容忍，有教养，为他人着想。他的粗暴无情转变成了仁慈和温柔，他细心地观察穆斯林社会的和平与安定，并对此极具责任心。他总是说，即使是一只羊在幼发拉底河丢失了，我也害怕安拉的审问。晚上他总是自己扛着失祭品去看望那些孤儿和需要帮助的人，除非他安慰了那些破碎的心，为他们拭去眼泪，让哭泣的人重新露出笑容来，否则他就无法让自己满意。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夜以继日地去努力完成工作，但是对自己的付出却从未满意过。尽管他认真地追随先知，尽管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的、值得赞颂的哈里发，但他从不忘记自己肩上的重担有多大。当他因暗杀而身负重伤时，人们要求他提名哈里发的后继者的名字。他说道，在我死后，我还能承担你的责任吗？我并不指望做你们的哈里发而得到任何报酬，我只希望我的善行能够平衡我的恶行，我不愿他们失去平衡，只要在末日不受审判，我就很知足了。而当人们提议由他的儿子来继任哈里发时，他说道，我的家里出现了一个牺牲品就已经足够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圣门弟子为穆斯林社会服务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困难， 全身心地为整个穆斯林社会解决难题。欧麦尔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穆斯林社会的安宁与康乐。他严格地效仿先知，从未忘记过先知为了行进在安拉的大道上所遭遇的困苦和困难。他追随先知的伟大足迹，努力地遵循正道。承担责任和谦虚的品格。先知的床就是一张席子，席子的纹理印在先知的身上。欧麦尔看到了这些，哭了起来。先知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先知啊，波斯的国王和拜占庭的国王生活得非常奢侈，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你应该生活得比他们更好，因为你是安拉的使者。先知回答道：当他们为今世而奔忙时，你难道不希望我们为后世做准备吗？在欧麦尔做哈里发的年月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让伊斯兰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整个阿拉伯半岛、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伊朗都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统治。拜占庭和波斯的财富流入到了麦地那，穆斯林的生活水平开始有所提高。但是欧麦尔却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标准，尽管那时他的国家已经变得富庶和强大，但他却仍然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对人们讲话。他过着朴素的生活，以防自己受到私欲的诱惑。在他和他的随从一起去大马士革时，他们轮流地骑乘骆驼。随从不愿让人们错认为他是哈里发欧麦尔，于是拒绝骑骆驼，但是欧麦尔却很坚持。进入大马士革城时，随从骑在骆驼上，而欧麦尔在旁边步行。这件事是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它表达出了伊斯兰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潜意识地存在于穆斯林社会中已经有数个世纪了。尽管欧麦尔是哈里发，但他却仍然面临过债务和困难。他从国库里支取过一点点财物，这些财物仅够吃饭。因为他如此的谦虚，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哈里发欧麦尔。后来人们实在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窘迫的状况，于是想给他增加津贴。哈夫塞是欧麦尔的女儿，也是先知的妻子。人们直接去找了哈夫塞，想让他向他的父亲说明此事。哈夫塞找到了父亲，说明了来意，但是亲眼看过先知甚至没有一颗枣来充饥的欧麦尔对他的女儿说道：女儿啊，先知是怎么生活的呢？哈夫塞回答道：他只有很少的一点必需品。欧麦尔回答道：那两个朋友，即先知和艾布贝克和我，就像是三个旅行者。第一个人已经到达了他的目的地，第二个人现在也跟他在一起，我是这第三个人，我也想加入到我的朋友们的行列中来。如果我背负太重，我就赶不上他们了。你难道不想让我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第三个人吗？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安拉的喜悦。他是如此的坚决，从不让不幸和困难战胜自己。任何时候他都是那么忍耐，尽管先知已经给过他好消息，他将进入乐园，但是他仍然在为进入乐园而做出种种努力。欧麦尔对先知的爱。有一天，欧麦尔请求先知让他去朝觐。 先知微笑着回答说：我的兄弟啊，请你别忘了也为我们大家祈祷。听到这样的称赞，欧玛尔十分的感动，他说道：这样的称赞让我惊喜万分。他感到喜悦，因为就算仅仅是一个赞美的暗示，只要他来自先知，那他也是无价的。下面这个例子也能显示出欧玛尔对先知的热爱。有一位名叫菲拉斯的教生，他非常的爱先知，他想拥有一片先知衣服上的布料。一天，他看见先知正在吃饭，于是他请求保留先知用过的这个盘子。先知从未拒绝过任何人的请求，他把盘子给了菲拉斯。欧玛尔听说后，就去菲拉斯的家里拜访他。他请菲拉斯把这个盘子拿出来，然后把圣圣泉的水倒进盘子里，再从盘子里喝水，再用盘子里剩下的水洗脸和手。他觉得因为这个盘子是先知用过的，所以这样做是可以得到祝福的。欧玛尔，真实与谎言之间的界限。欧玛尔的另一个外号是 Afrik， 即能够清楚地辨别是非。在古兰经里，安拉说道：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敬畏真主，他将以见识赏赐你们。欧玛尔，他的心因敬畏安拉而紧缩，他把善与恶放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在任何时候都用公正来解决问题。他的判决因符合古兰经经文而变得家喻户晓。在谈及欧玛尔的道德时，先知说过这样的话：全能的安拉赐给了欧玛尔的心和舌头以公正。关于欧玛尔，先知说过的另一句话是：以前的宗族中有些人受到过启示，如果我们中也有这样的人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个人必定是欧玛尔。欧玛尔是一个能够果断地做出决定的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这样的。有一天，欧玛尔正在给人们讲话，突然他说道：到山那边去，到山那边去。这句话与他的演讲毫不相干，但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指挥官萨利亚正在一个离麦地那一个月的路程远的地方与多神教徒作战。安拉让欧玛尔的话传到了萨利亚的耳朵里，他迅速地带领自己的队伍转移到了山里，结果他们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攻击。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奇迹。承蒙安拉的恩赐，欧玛尔成为了正义和公正的表率，在他那里，邪恶无处可藏，没有机会诱人犯罪，引发不公正和对他人痛苦的漠视。先知对欧玛尔这样说道：以全能的安拉的名义发誓，撒旦遇到你会绕行的。行动而非空谈。欧玛尔说过许多充满了智慧的话，例如他曾经说过：你们评价一个人时，不要光凭他的礼拜和斋戒来评价他，你们要注意他是否说假话，是否是个可靠的受委托者，世俗生活中他是否注意合法的和非法的事物。因为真正的礼拜和斋戒能够使礼拜者和斋戒者远离各种不良的行为，这是真主让我们知道的真理和传达给我们的好消息。但是没有教化私心、行为不道德的人所做的功修本身就缺少精神食粮，所以 这样的公修无法保护他们免遭恶劣的行为和错误倾向的侵扰。因此，欧玛尔对那些不劳动却总是说我们托靠安拉的人说，你们信赖的不是安拉，而是别人的财产。完全托靠安拉的信士会先播种，然后再托靠安拉。当一个人正在赞美另一个人的时候，欧玛尔对他说，你跟他一起旅行过吗？你是他的邻居吗？你跟他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吗？这个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欧玛尔说道，以安拉的名义起誓，你并不了解这个人。要判断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先人们也说过，要行动，不要空谈。这是欧玛尔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生活原则。一个人的特性和品质会从这个人的言行和举止上表现出来。欧玛尔这样说过，我没有看见你们的时候，对我来说，你们当中最让我喜欢的人是名字好听的人，看见你们以后，最让我喜欢的人是道德优美的人。我考验你们的时候，最让我喜欢的人是说真话的人。被古兰经照耀的光荣一生。欧玛尔总是非常认真地遵循古兰经。他第一次听见古兰经的经文是在他妹妹的家里，而正是这一次的听见让他归信了伊斯兰。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古兰经，然后就在生活中去实践它。这种努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据说12年中，欧玛尔亲身实践了黄牛章的全部内容。黄牛章结束后，他为了感谢安拉，宰杀了一头骆驼。因此，我们说他是古兰经和圣行的忠诚的追随者。他的生活充满了伊斯兰的智慧，为人们树立了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的榜样。欧玛尔去世之后，阿卜杜拉悲伤地说道，知识的1/10走了。听到这句话的教生们说，我们当中还有其他的学者。阿卜杜拉说，我说的是掌握了认主学的人。关于很好的利用认主学源泉的必要性时，阿伊莎说道，以说赞圣词和引用欧玛尔的话来点缀一下你们的会议吧。欧玛尔的智慧语言。停止犯罪比后悔容易。我最爱的人是告诉了我的错误的人。话说的最多的人，犯的错误也最多。过多的犯错误会使一个人失去羞愧感，失去了羞愧感的人则不会仔细的思考什么是安拉允许的，什么是安拉禁止的。这样的人的心在精神上是死的。如果不算是我预言未来的话，我可以作证5种人他们能够进入乐园。一，有许多孩子但仍然忍耐和感谢安拉的穷人。二，被丈夫喜悦的妻子。三，把婚约上写明的聘礼归还给丈夫的女人。四，被父母喜悦的人。五，真心悔过的人。我看望和拜访各种朋友，但是没有比注意自己言谈的人更好的朋友了。我见过各种衣着，但没有比纯洁和远离受禁止的事物更好的装扮了。我见过各种财富，但没有比满足于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更好的财富了。我见过各种帮助，但没有比忠告 更好的帮助了。我品尝过各种饭菜，但没有比忍耐更有味道的食物了。交朋友是智慧的一半，提问是知识的一半，采取措施是生活的一半。与后世相比，今世什么也不是，它只不过是兔子的一个跳跃而已。远离空话的人能够得到智慧，不探听别人的私事的心能够被赐予谦虚，不吃得过多的人能够品尝到礼拜的滋味，远离大笑的人被赐予庄重，远离嘲笑的人能够得到荣誉，远离对今世的爱的人可以得到后世的爱，对于他人的错误不穷追不舍的人能够获得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不探究安拉的本然属性的人能够避开疑惑。下面这十项事物是没有一个另一个就不能得到完善。一，没有道德理智就不能得到完善。二，缺乏知识道德就不能达到完美。三，缺乏对安拉的畏惧，后世就无法获得拯救。四，缺乏公正，王权将无法持续。五，缺乏礼节就不会有高贵。六，没有安全则不会有舒适的生活。七，没有慷慨的奉献就不会得到富庶。八，不知满足就不能摆脱贫穷。九，没有谦虚就不会有尊贵。十，没有安拉的指引或违背安拉的法律的圣战不会取得胜利。不仁慈的人也得不到仁慈，不原谅别人的人也得不到别人的原谅。不远离罪恶的人不能全身心地服从安拉，也得不到安拉的拯救。祈祷站在天地之间，如果没有赞圣词，他就不能上升到安拉那里。让那些拥有渊博的宗教知识的销售者在我们的市场上做生意吧，当面赞扬某人恰似谋杀他。欧麦尔给自己的地方官员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礼拜是你的最重要的工作，按时礼拜意味着拯救自己的信仰，不按时礼拜的人会很快失去信仰。苏拉伊赫法官给欧麦尔写信，问他关于如何做判决的事情。欧麦尔回复道：在安拉的经典里寻找你做判决的依据，如果在那里没有找到，你就到先知的圣行或圣训中去找，如果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你就按照安拉的正直的仆人的原则去判决，如果还没有找到，那么要么你自己做决定，要么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做判决了。如果你问我这两者中哪个更好的话，我觉得第二种更好。富有和贫穷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我不介意拥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拥有智慧的人是以最好的方式夸奖别人的行为的人，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提问判断出他的知识水平。不要把今天的工作拖到明天去做，工作一旦被拖延，再拾起来它就困难了。不知道恶魔是谁的人很容易掉进他设下的陷阱里。不要贪恋今世，这样的话你能活得自在，也不会受自己欲望的控制。如果你不按照你的信仰生活的话，你就会逐渐认为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除非你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否则你无法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最无知的人是为别人的今世 出卖了自己的后世的人。一件好事的高贵，在于马上去做，不要迟延。我们的良心是恶行的最隐秘的证人，因此，当有人问先知什么是善时，先知回答道：“问问你的心，善是什么吧。你的心喜悦，并告诉你要跟着他走的事物是善。罪恶引起你的不快，即使别人让你那样去做，你的心也会对此产生怀疑。掩饰自己的秘密的人可以把握自己，试着拥有不依靠暴力的强大和不软弱的温柔吧。智慧而又颇有远见的欧玛尔经常这样祈祷：安拉呀，我祈求你的庇护，不要让我突然的死去，不要让我走歧路，不要让我成为疏忽的人。欧玛尔晚上睡觉前一边抽打自己的脚，一边问自己：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他每天晚上都要这样质问自己的精神。因此，要在精神上进行自我培养，我们就应该追随欧玛尔的道路。我们应该让欧玛尔的行为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他那样，每天晚上也问问自己：我今天为安拉做了什么？我们应该谨慎，不要忽略了我们在今世和后世的使命。我们应该时刻鞭策自己，以便为接受安拉的审问做好准备。主啊，愿你让我们容易地通过后世的审判，让我们今世的生活充满善功和美德，以永恒的幸福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和舒畅，让我们的心也分享一份欧玛尔的能够清楚地辨别是非的特性吧。阿们。奥斯曼。奥斯曼是四大正统哈里发中的第三位，他既有幸成为先知的亲密伙伴，又是先知的女婿。从先知到伟大的哈里发艾布贝克尔、欧玛尔，再到他自己成为哈里发，他始终如一地为伊斯兰效力。双光者奥斯曼。奥斯曼的妻子鲁科亚是先知的女儿，当鲁科亚去世后，奥斯曼非常的难过。当先知问他为什么他如此的悲伤时，奥斯曼回答道：先知啊，没有人像我这样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把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血亲不再存在了。他的家人建议他再次结婚。他说道：在先知成为我的岳父之后，我没有办法再让别人占据这个位置了。在他的女儿之后，我不会再娶别的女子了。听到这些充满了爱和富有责任感的言辞后，先知非常的高兴。他为奥斯曼安排了与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乌姆·库勒苏姆的婚礼。过了一段时间，乌姆·库勒苏姆也去世了。先知听到这个消息后说道：如果我还有第三个女儿，我会把她也嫁给你。奥斯曼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慷慨、英明、仁慈，同时却又十分害羞，总是保持低调。先知曾经说过，在他的伙伴当中，奥斯曼是最让他想起个人价值这个问题的人。奥斯曼能言善辩，虽然说话不多，但却充满智慧。羞怯和谦虚的里程碑。在性格上，奥斯曼是羞怯和谦虚的榜样，甚至天使都自愧不如。有一天， 先知正在和圣妻阿伊莎说话，艾布贝克要求加入他们的谈话，随后欧玛尔也要求加入进来，接着萨阿德、伊本、马利克也加入了进来。当奥斯曼也要求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先知整了整自己的仪表，并要求阿伊莎退出谈话。当奥斯曼与他们谈完话离开之后，圣妻艾伊莎问先知道，当我的父亲艾布贝克和其他人要求加入我们的谈话时，你并没有整理自己的仪表，也没有要求我退出，为什么奥斯曼来时你要这样做呢？先知回答道，甚至天使在看到奥斯曼时也会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我怎么能不那样做呢？以安拉发誓，天使在看到奥斯曼时会整理自己的仪表，就像他们见到安拉和他的使者时所做的。如果他来的时候你还和我待在一起，他会既不说一句话，也不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奥斯曼自己说，让眼睛远离非法的窥视是挡住邪念的最好的幕布。阿纳斯说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去拜访奥斯曼的路上，他看见了一位美丽的妇女。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那位妇女的美丽。当他到达奥斯曼那里时，奥斯曼对他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阿纳斯啊，你带着犯了通奸罪的眼睛到我这里来了。阿纳斯非常的惭愧，他问道，难道在先知之后仍有启示降临吗？奥斯曼回答道，不，没有启示，但有远见和直觉。下面这则圣训就是关于奥斯曼美好品德的。有一天，阿里给先知拿来了一些洗净用的水，他问先知道，安拉的使者啊，在末日谁是第一个接受审问的人呢？先知回答道，是我，我将站在安拉的面前，愿意站多久就站多久，我的罪全部被宽恕后我会离开。阿里又问道，那谁是第二个呢？先知回答道，是艾布贝克，他将站在安拉面前，愿意站多久就站多久，他的罪也将全部被宽恕。阿里继续问道，谁是第三个人呢？先知回答道，是欧玛尔，他将站在安拉的面前，愿意站多久就站多久，他的罪也将全部被宽恕。阿里接着问道，那谁是第四个人呢？先知回答道，你将跟在欧玛尔的后面。阿里问道，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轮到奥斯曼呢？先知回答道，奥斯曼是一个羞怯的人，我祈求安拉不要审问他，我的祈求被接受了。我不待在先知不被允许进入的地方。奥斯曼爱安拉的使者胜过爱他自己，他把先知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命令。在执行侯代比亚条约期间，作为先知的使者，奥斯曼前往麦加与多神教徒会面。他告诉多神教徒，他们要拜访麦加的卡尔拜天房。多神教徒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如果奥斯曼愿意拜访的话，他们允许他一个人拜访卡尔拜天房。奥斯曼对他们说道，如果先知不能拜访卡尔拜，我就不拜访卡尔拜，我只能在他之后拜访卡尔拜，我不待在先知不被允许进入的地方。当奥斯曼被害的谣言传到先知的耳朵里时，先知就是否与麦加的多神教徒作战征求了教生们的意见。教生们一律宣誓服从先知，他们一致决定与多神教徒作战。 先知握住自己的双手说道，安拉呀，这个誓言是为了奥斯曼，他确确实实是为你和你的使者服务的。在不久之后，多神教徒们就派来了使者请求和平，最后奥斯曼也平安健康地回来了。慷慨的人，奥斯曼不仅代表忠诚，他还是慷慨的象征。他说过，财富的美妙在于感谢安拉，感谢安拉意味着更多的捐献，而他也是按照自己的话去做的。他自己释放的奴隶和他要求别人释放的奴隶有好几百人。对于穆斯林来说，塔布克战役是一场艰苦的胜战。在战役开始前，奥斯曼捐献了300头装备齐全的骆驼，他还捐献了1000个迪纳尔。先知对此说道，这样慷慨的捐献能够保护奥斯曼不受到任何的伤害。当奥斯曼迁徙到麦地那后，他发现穆斯林们正在遭受缺水之苦，麦地那的水井里的水不能喝，唯一一口被称作鲁马的可以饮用的水井归一个犹太人所有，而他出售这口井里的水。先知说，谁愿意以在乐园里拥有一口更好的水井而买下那口叫鲁马的水井？听到这话，奥斯曼当场就想买下这口井，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出的价格，于是奥斯曼设法买下了这口井的一半，他和犹太人一人一天轮流使用这口井。当他最终把这口井买下来之后，先知问奥斯曼道，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把这口井捐献出来，让人们能够自由地从这口井里取水喝呢？奥斯曼立刻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并且捐出了水井。麦地那的穆斯林们不再遭受干渴之苦了。据传述，奥斯曼自己曾与其他人一样在这口井前排队取水，并且据说下面这节经文是因他的慷慨而降世的。安定的灵魂呐，你应当喜悦的、被喜悦的归于你的主，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当伊斯兰迅速传播之时，来麦地那的人迅速地多了起来。先知的清真寺容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就在清真寺的外面搭起了帐篷。先知说道，能够扩大我们的清真寺的人，哪怕只把清真寺扩展出一码，他也将进入乐园。奥斯曼说道，先知啊，愿我的所有的财产都为你奉献，我希望自己能够有幸扩展清真寺。伴随着奥斯曼的承诺，下面这节经文降世了。只有笃信真主和末日，并谨守拜功，玩纳天课，并敬畏真主者，才配管理真主的清真寺，这等人或许是遵循正道的。为了和法蒂玛结婚，阿里让一个人去市场上卖他的盔甲。奥斯曼认出这个盔甲是阿里的，于是他对这个人说，这个盔甲卖多少钱？宣传员告诉他，盔甲的主人想要400个迪拉姆。奥斯曼给了这个人400个迪拉姆后，又给了他400个迪拉姆，并让他给阿里带口信说，没有人比你更配得上使用这套盔甲，多余的钱是你的结婚费用，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做。下面这件事对我们了解奥斯曼的慷慨也很重要。在艾布贝克尔的统治时期，麦地那发生了饥荒。 奥斯曼从外面购买了小麦，用100头骆驼驮了回来，人们争相购买，一些人甚至出了高于销售价格7倍的价钱。奥斯曼说，我要把这些小麦卖给比你们出价高的人。一些教生听到这句话后，就去艾布贝克尔那里抱怨他，但是艾布贝克尔意识到了奥斯曼的真正的用心。他说，不要急着把奥斯曼想成那样，他是先知的女婿，在乐园里他将与他待在一起，也许你们误会他了。然后他们一起去找奥斯曼。艾布贝克尔说道，奥斯曼啊，教生们对你的话感到很难过。奥斯曼回答道，先知的哈里发呀，是这样的，他们想按销售价格7倍的价钱来买这些小麦，但是我把他们卖给了一个肯出销售价格700倍的价钱的人，然后他把这些钱全部捐赠给了麦地那的穷人。为了安拉，他把这100匹骆驼作为牺牲全部宰杀了。艾布贝克尔非常的高兴，他亲吻奥斯曼的额头说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些教生们误会你了。一个热爱古兰经的人。毫无疑问，奥斯曼的这些品格跟古兰经是分不开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热爱古兰经的人。他说，我被创造的爱这个世界上的3件事，一，给饥饿的人食物，二，给没有衣服穿的人衣服，三，阅读古兰经。在哈里发·艾布贝克尔时期，古兰经的章节没有专门的顺序，它是按照卷这样的单位来收集和整理的。奥斯曼成为哈里发之后，他让一些教生把古兰经按顺序整理起来，同时对外发放了许多整理后的古兰经。于是在迁徙到麦地那后的第30年，古兰经被发放到了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地方。奥斯曼的这一行动防止了不同的古兰经版本的出现。每天早晨一醒来就亲吻古兰经是奥斯曼的习惯。他说，我痛恨失去阅读古兰经的机会。他是如此的热爱阅读古兰经，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抄写下来了2本完整的古兰经。阿卜都拉赫曼说，有一天晚上，奥斯曼在一次礼拜中念完了全本的古兰经。谦虚和托靠真主，这样的性格和生活原则使先知的伙伴们成为了精神苍穹里的闪耀的明星。尽管他们拥有许多惊世的物质财富，但是为了追随先知，他们过着谦虚平凡的生活。奥斯曼穿的是很普通的便宜衣服，但是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赏礼过后，他就睡在清真寺的地上，你能看到他的身上到处都是地上的小石子的痕迹。他给人们提供可口的食物，但是仅仅用醋和橄榄油做的食物就能够让他满足。他白天斋戒，晚上礼拜，在工作之后的时间里，他从不要求仆人为他准备清洗用的水，因为他不想打扰正在休息的仆人。奥斯曼非常的注意公正待人。阿布夫特拉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奥斯曼有一次要求他的仆人揪他的耳朵，原因是他以前揪过这个人的耳朵。当仆人揪他的耳朵时，他要求他揪得狠一些。他这样解释说，在今世一报还一报，后世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被压制的殉道士。 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穆斯林成功地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塞浦路斯、塔巴里斯坦、迪利波里和亚美尼亚等地相继被开拓。在这些地方，海上贸易也被开辟了出来。穆斯林的军队还进军到了罗多斯和马耳他以及君士坦丁堡。在地中海，他们摧毁了拜占庭舰队的主力。这些军事行动扩大了穆斯林的土地，丰富了国库。但是，这样的成绩使得一些人爱上了今世的快乐。阿卜杜拉这样的伪姓氏趁机在穆斯林社会里挑起了争端，而这些争端最终演化成了国家的危机。来自各地的造反者聚集到了麦地那，强行地封锁了奥斯曼的住处。他们控制了奥斯曼的一切行动，甚至不允许他从那口曾经买下并且捐献给了所有穆斯林的井里取水。奥斯曼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悲伤，他对这些造反者感到绝望，他给了这些反叛者极有远见的警告。一些孩子，在他们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服从他，但即使这位父亲死了，他也仍然挂念他的孩子。我就像这位父亲。人们建议他使用军队打击这些叛军，但是他不同意，因为他不想有屠杀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建议他使用军队打击这些叛军，但是他不同意，因为他不想有屠杀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对他们说，我宁愿像个被压迫者那样死去，也不愿意因为我而发生流血冲突。他努力地劝告给这些叛军，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一个80多岁的老人，当他正在斋戒并阅读古兰经的时候，他被杀害了，他的血溅在了古兰经的这节经文上。真主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先知说，以安拉的名义起誓，奥斯曼将为7万穆斯林向安拉求情，把他们从火狱中解救出来，让他们进入乐园。愿安拉帮助我们理解奥斯曼的充满了智慧的语言。奥斯曼的充满了智慧的话语。最聪明的人是时常向自己的私欲提问，并能够有效地控制它，为了后世而多做好事，利用安拉的荣光去除坟墓里黑暗的人。让安拉的仆人害怕自己，即使有眼睛也像个瞎子一样的复活吧。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已经足够了，反正充耳不闻的灵魂什么也听不到。正直的人的5个迹象。1. 与为自己的信仰工作的人在一起。2. 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口舌。3. 在获得那些常常导致忘记安拉的世俗利益时，能够区别好和坏，一点点宗教利益也能让他们感到喜悦的人。4. 过谦虚的生活，害怕吃了不合法的食物而不吃得过多。5. 总想着所有人都得到了拯救，只有自己被落下了。真正的穆斯林有6种恐惧。1. 害怕失去信仰。古兰经里有这样的经文，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的敬畏真主，你们除非成了顺主的人。2. 害怕天使对自己在今世行为的记录而让自己在后世蒙羞。古兰经是这样说的，在那日，大地将报告他的消息，因为你的主已启示他了。三，害怕自己的善行因为撒旦而变得无效。古兰经里有这样的经文，他说，我的主啊，我已判定我是迷误的，所以我势必在大地上以罪恶诱惑他们，我必定要使他们一同迷误，除非他们中你所选拔的仆人。四，害怕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死亡天使捕获。古兰经当中说，你应当崇拜你的主，直到那无疑的消息来临。先知说，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死的时候也是那个状态，被复活的时候也是那个状态。奥斯曼严格地遵照古兰经所阐释的原则生活，在他殉难时也正在阅读古兰经。五，害怕自己迷失于对今世的爱而忘记后世。古兰经是这样说的，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六，害怕过分的热爱自己家中的事物，以至于忘记了安拉。古兰经文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财产和子孙只是一种考验，在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今世是短暂的，后世是永恒的，不要让短暂的今世把你引向歧途，使你离开永恒的后世。爱后世更甚于今世吧，今世是有限的，你们将全部被召归安拉，敬畏安拉吧。在死亡来临前多做善事吧。愿安拉让我们的行为像卓越的奥斯曼一样，愿安拉也赐给我们那样的祝福，愿安拉把他的爱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后世成为他的邻居。阿们。阿里，阿里出生在麦加的喀尔拜天房里，他是在库发清真寺里领人们礼晨礼时殉道的，他是智慧和伦理道德的里程碑。阿里曾经说过许多充满了智慧的话，其中之一是，只要下面这四件事还继续着，今世和信仰就将健康地继续下去。一，只要富人不吝啬他们的财富。二，有知识的人按照他们所了解的真理做事。三，无知的人对他们不知道的事不会狂妄自大。四，贫穷的人宁愿不要今世，也不出卖后世。阿里有一个很特殊的荣耀，那就是他出生在麦加的喀尔拜天房。他的家庭人口很多，所以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就由先知穆罕默德来看护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受到无知时代的恶习的影响。当先知接受到启示后，在孩子们当中，阿里也是第一个接受先知所传达的消息的人。那个时候，为了朝觐天房，人们通常聚集在麦加周围的市场上。启示降临后，先知曾带着阿里或艾布贝克尔去市场上邀请人们皈依伊斯兰。有时候先知没有带阿里去市场，他就跑到喀尔拜里面毁坏里面的偶像。在穆斯林们向麦地那迁徙的时候，阿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多神教徒想刺杀先知， 他们埋伏在先知房子的周围，为了迷惑多神教徒，阿里睡在了先知的床上，而先知则悄悄地离开了麦加。许多麦加人都把自己的财物委托给先知保管，在先知离开麦加的时候，他把这些财物都交给了阿里，让他把这些财物归还他们的主人。完成这项任务后，阿里也离开了麦加。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阿里白天休息，晚上行走，脚都肿了。但是最终，他健康平安地与先知在麦地那会面了。迁徙后的第二年，他与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结婚，成为了先知的女婿。他们被称作 Al-Ahl Al-Bayt， 这是他的另一项殊荣。和他的妻子法蒂玛在一起，他过着忠诚奉献、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生活。在他的身后有11位伊玛目，均出自其直系的后裔，他们都是伊斯兰苏菲主义历史上出色的人物。慷慨之王。阿里由先知抚养长大，因此他从未注重过经世。从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伊斯兰的兄弟情谊和利他主义。先知曾经说过，当安拉要祝福他的仆人时，他就为那个仆人开辟了服务他人的道路。阿里听到了这句话，兴奋地说，有两种祝福，我不知道哪一个更能让我高兴。第一个是一个人带着我能给他想要的东西的希望来到我面前请求帮助，第二个是安拉通过我来帮助那个人，或使他的事情变得容易。我宁愿帮助穆斯林，也不愿意拥有满世界的金银珠宝。下面是几个能够说明阿里的高尚品德的事件。有一天，阿里对他的妻子法蒂玛说，我很饿，有东西吃吗？法蒂玛告诉他，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但是他们有6个迪纳尔。于是阿里拿着钱向集市走去。在去集市的路上，他听到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斥责声。那个男人大声地说，如果不还债的话，他就要把他送上法庭。欠债的人请求宽限几日，但是债主拒绝了。听到这些，阿里问道，他欠你多少钱？当得知只有6个迪纳尔时，阿里把自己的钱给了那个债主，然后空着两手往家里走去。在回家的路上，他想着怎么把这件事告诉法蒂玛。最后他对自己说，他不会生气的，因为他是先知的女儿，他会谅解我的。阿里把这件事告诉法蒂玛时，尽管法蒂玛有些难过，但是他还是说，感谢安拉，这是高尚的行为，你把一个穆斯林从监牢里解救出来了，我们有安拉就足够了。阿里感受到了法蒂玛的悲伤，因为他们还有2个孩子正因为饿肚子而哭泣。阿里去找先知，他希望看到先知的面容能让他忘记所发生的一切。在路上，一个人牵着一匹骆驼向他走来，这个人对阿里说道，我想把这匹骆驼卖掉，你想买吗？阿里告诉他，他没有钱，但是这个人坚持以100个迪纳尔的价钱让阿里买，并且赊账也行。这个人走后，另一个人来到阿里的面前，出了300个迪纳尔把这匹骆驼买走了。阿里拿着这些钱买了食物，回到了家中。 他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了法蒂们，他们感谢安拉，并且一起吃了饭。然后阿里去见先知，告诉了先知所发生的一切。先知说道：“阿里啊，你知不知道是谁卖给你骆驼，又是谁买了你的骆驼呢？”阿里回答道：“安拉和他的使者最知道。”先知说道：“卖给你骆驼的人是贾布尔伊勒大天使，买你骆驼的人是伊斯拉菲勒天使，将由他来吹响最后的号角。这匹骆驼来自乐园，因为你把那个穆斯林从一个很糟糕的境地里救了出来，安拉因此给了你50倍的报酬，而且没有人知道在后世安拉还会给你什么样的报酬。”阿纳的传述，他是从伊本阿巴斯那里听到的。阿里晚上给一个枣园浇水，早上带着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大麦回家。他用1/3的大麦做了一个名叫阿兹拉赫的饭。饭刚一做好，就有一个贫穷的人来到他们面前请求一些食物。他们把刚做好的饭送给了这个人，然后他们继续用剩下的大麦的一半做了饭。饭一做好，一个孤儿又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把这些饭给了这个孤儿。当他们把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大麦做熟之后，一个多神教徒俘虏又来到了他们的面前，同样的，他们把这些食物又给了这个俘虏。结果这一天，他们自己是饿着肚子过来的。另一则有关阿里和法蒂玛的传述说的是，连续3天，他们把自己在斋月里的开斋饭送给了穷人、孤儿和俘虏，而这3天他们自己仅用水开了斋。因为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行为，下面这则经文降世了。他们为喜爱安拉而赈济平民、孤儿、俘虏，我们只为爱戴安拉而赈济你们，我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我们的确敬畏从我们的主发出的严酷的一日，故安拉将为他们防御那日的灾难，并且赏赐他们光华和快乐。因为阿里的美德，先知穆罕默德给了他一个美名，慷慨之王。阿里是先知的伟大的伙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慷慨并且拥有广阔的知识，还因为他的英勇。安拉的凯旋之师。除了塔布克战役，阿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是英勇的化身。塔布克战役时，先知没有让他参加战斗，而是让他保护麦地那的穆斯林和先知的家属，这让阿里很难过。他说道：“先知啊，难道你想让我留下来照顾妇女和孩子吗？”先知用这样的话安慰了阿里：“你和我的关系就像哈伦和穆萨先知的关系，但在我之后没有先知了。”当时的阿拉伯风俗是，战役开始前，双方先派出各自最英勇的战士进行单打独斗，然后才开始混战。通常情况下，先知都是让阿里来进行这种单独的较量的，而阿里安拉抑郁也总能够凯旋而归，因此阿里被冠以了安拉的凯旋之师的美名。毫无疑问，先知对阿里的精神引导是阿里的英勇行为的基础。先知曾经这样说道：“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把对手摔倒在地上的人，而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的人。”阿里 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勇士，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在一场战斗中，阿里正要杀死一个异教徒士兵，这个人突然向阿里的脸上唾了一口唾沫。阿里高举着利剑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停顿了一下之后，阿里决定不杀死他了。异教徒士兵很惊讶，他问阿里为什么不杀他了。阿里回答道，我们有两种战斗，一是为了安拉而与像你这样的异教徒作战，一是与我们自己的私欲作战。第二种战斗是一场精神的战斗，它要求我们控制世俗的欲望。我与你作战是为了安拉，但是如果在你向我的脸唾了唾沫之后我杀死你的话，我就被自己的私欲控制住了，因此我不杀死你。我已经赢得了这场同私欲的战斗。对于穆斯林来说，成为私欲的奴隶比与异教徒作战更危险。听到阿里的回答，挡在这位异教徒眼前的幕帘被拉开了，他的心得到了信仰之光的照耀，他由此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后来在许多的战役中，他都与阿里一同作战，他跟随阿里学习识别哪一种愤怒是为了安拉，哪一种愤怒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在与敌人交战之前，他先与自己的私欲打一场战役。在战斗中，阿里是英勇的化身，在生活中，阿里又是忠诚奉献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榜样。在一次战斗中，阿里受了箭伤，周围的人想帮他把箭拔出来，但是由此给阿里带来的剧痛使人们不敢下手。阿里对他们说道，我现在做礼拜，在我做礼拜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把箭拔出来？人们按照他的话做了，箭被轻易地拔了出来。阿里礼拜完后问人们箭有没有被拔出来，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对于阿里来说，礼拜就是镇痛剂，他礼拜的时候好像他与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脱离了。从喀尔百天房到库发清真寺，在先知归真后，阿里尽心尽力地为在他之前的哈里发们服务，他是他们的顾问团体中的一员，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刺杀之后，阿里被先知的教生们推举为哈里发。阿里成为哈里发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把首都从麦地那迁移到了库发。因为他不想看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先知所钟爱的城市里发生，他希望把麦地那作为知识文化的中心，作为充满了对先知的回忆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来保留。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在库发，他的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反对内战和政治斗争中度过的。有一次，人们对他说，穆斯林的埃米尔啊，让我们看护你吧。他回答道，人的看护者是死亡。在他殉道前，有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吃饭时，他说道，我希望饿着的时候死去。这句话过后不久，有一天当他领人们礼陈礼时，一个名叫伊本·穆勒杰姆的人用一把带毒的刀子刺伤了他，他因此而去世，终年63岁。去世前，阿里遭受着伤痛的折磨，军达布伊本·阿卜杜拉对他说，穆斯林的埃米尔啊， 愿安拉挽救你。但如果你离我们而去，我们将发誓效忠你的儿子哈桑。但就像他的前辈艾布贝克，他带着卓越的远见说道，我不会对你说是否要效忠哈桑的话，你们比我更清楚你们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对自己的儿子哈桑和侯赛因说道，我希望你们把自己奉献在寻求安拉的大道上，不要哀悼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按照安拉的经典做事，做压迫者的敌人，被压迫者的朋友，心中要明白宗教的戒律，不要因为别人的指责就觉得受到了冒犯。然后他说了作证词，去了后室。在卡尔白里睁开的双眼在库发清真寺里闭上了。在阿里的统治期间，穆阿维亚是阿里的反对者，他后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的后悔。在他死前，他这样说道，我真希望自己是古莱什的兹图瓦村子里的一个普通人，没有被卷入到政治中来。伟大的苏菲·朱奈德·巴格达迪在谈及阿里时说道，如果阿里没有被迫作战，他会有机会教给我们许多古兰经知识。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迄今为止他说的一些话无人能及。我们收集了一些阿里说过的充满了智慧的语言。阿里的充满了智慧的语言，用智慧的语言放松你的灵魂，因为当身体疲倦和虚弱时，灵魂也一样会变得疲惫和虚弱。如果礼拜时不敬畏安拉，斋戒时不远离闲谈，读古兰经时不思考，学习知识却不实践，战友却不奉献，虽然在兄弟姐妹的大圈子里，但是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却不伸出援助的手，受到祝福时不知道感谢，祈祷时不虔诚，这样的礼拜、斋戒、祈祷、学习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人们对自己不知内情的事总是抱着敌对的态度。乐园是慷慨者的居住地，火狱是无知者的居住地。在后世，在没有向学者问为什么没有传授知识以前，不会向无知者问为什么没有学习。渴望进入乐园的人追求行善，害怕烈火的人克制欲望，相信死亡的人控制私欲，知道这个世界为何物的人也知道什么是损害。纯洁是美丽的天课，信仰中的庄严与慷慨是健全的知识的果实。有智慧的人说得少，知道自己将被问及自己的行为和言语是否相符的人说得少，他们不说不涉及他们的事。被要求才说话比被要求沉默才停止说话强。不要试图回应卑劣的言谈，因为说卑劣话语的人会说出更卑劣的话来回嘴。不要跟无知的人开玩笑，因为他会用他有毒的舌头伤害你的心。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话跟他们交谈，弯曲的东西有弯曲的影子。以肯定的目光看安拉的那些仆民吧，这样你会减轻许多的负担。对于安拉的常规、先知的圣行、好仆民的道德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将一无所获。 安拉的常规是隐藏秘密，先知的圣行是用美德管理人们，安拉的好仆民的道德是承担别人对他施加的负担。如果你想跟某人成为朋友，你先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如果他正常的对待你，那你就跟他建立友谊，不然不要和他交朋友。心怀仇恨的人不会行善，因为心不够大，容不下两个对立的事物在心中同时存在。信使的笑容在脸上，痛苦在心里。只有像穆斯林那样死去，才会获得永恒的祝福。阿丹的子孙啊，你们怎么敢骄傲？要知道，你的开始只是一滴精液，死后只是一具尸体。你既不能创造自己的需要，也不能逃避死亡的命运。你的一生就像两天，一天你走运，一天你不走运。走运的那天，你不要得意；不走运的那天，你也不要悲嚎。今天是做好事的一天，今天不算账；明天是算账的一天，但明天就没有机会做好事了。呼吸是迈向死亡的脚步。只要下面这四件事还继续着，今世和信仰就将健康地继续下去。一，只要富人不吝啬他们的财富。二，有知识的人按照他们所了解的真理做事。三，无知的人对他们不知道的事不会狂妄自大。四，贫穷的人宁愿不要今世，也不出卖后世。因为期望安拉的报酬，富人变得谦虚，穷人把自己交托给安拉，不再依靠富人，这是多么好啊！不被给予比被给予后又受责难强。贫穷的美丽衣衫是美德，富贵的华服是感谢安拉并慷慨的施舍。吝啬拥有所有的恶劣品质。当你贫穷时，你用施舍来与安拉做交易；富贵时，你感谢安拉。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不感谢安拉而让安拉的祝福从你的手中溜走。拥有伊斯兰的荣誉和祝福比拥有世间所有的财富都要好，遵循你的宗教比做任何世俗的事物都要好，死亡发出的警告比所有世俗的警告都要好。知识是最有益的馈赠，庄重是最巧妙的艺术，敬畏安拉是最丰富的精神食粮，礼拜是最丰富的资本，善行是最有益的引导，优秀的品德是最好的亲眷，亲切是最好的助手，节俭最能带来繁荣，思考死亡最能驯服人心。没有哪一个交易比善行更好，没什么比受祝福更有利润，没有什么比正确的指引更有益，没有什么比拥有的知识更为荣耀，没有什么比谦虚更高贵，没有什么施舍比避开有罪的事物更好，没有什么比美德更能让人亲近安拉，没有什么崇拜行为比履行主命更好，没有什么比远见更有智慧，没有什么比像联系兄弟情谊那样更能够使人们远离傲慢。最困难的行为是：一、生气时宽恕；二、贫穷时慷慨；三、独自一人时 控制低俗的欲望。四，对自己惧怕的人或期望得到的他的关爱的人说真话。安拉给夸大小麻烦的人更大的麻烦。财富是纵欲的原料，色欲和对世俗之物的渴望是打开烦恼之门的钥匙，嫉妒是无用的消耗。世俗的欲望和对世俗之物的期待，甚至能蒙蔽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睛。个人的愿望决定个人的价值。为自己无限的低俗欲望俘虏了的人，他只会做坏事。注定了的事情，即使人们不期待，它也会到来。没有哪一个地方比乐园更有益于你的生命了，所以为了乐园而出卖你的生命吧。安拉的朋友们是那些当普通人只能看到表面时，他们却能够看到内部的人。仆人的信仰不会完美，除非他信任的是安拉，而不是他所拥有的世俗之物。愿安拉让这些智慧的语言融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行为受到这些智慧的语言的引导。愿安拉赐予我们对先知的亲密伙伴，这四位大哈里发的爱。在末日，愿安拉把我们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与他们在后世的联系实际上开始于今世。如果我们能够在今世成为他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在后世我们就能够与他们在一起。愿安拉帮助我们把这四位大哈里发的美德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在末日，愿他们能为我们说情。阿们。社会与统治者。全能的安拉赐予了他的被造物符合其特性的生活秩序。他希望人类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美丽的，能够与他所赐予的秩序与变化和谐一致。因此安拉在古兰经里说道，他将天升起，他曾规定公平，以免你们用秤不公。我们的主把我们创造的比其他的被造物更需要互相间的依靠。无论是生活在部落里，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人类都过的是社会性的群体生活。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关系，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能够引导社会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公平和公正的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对方的镜子，可以反映出彼此的影像来。在所有的社会群体里，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小的社会团体，再到一个国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可以体现出统治者的能力，而统治者个人方面的发展也是与社会的发展并驾前行的。如果统治者是正直的、有能力的，社会也会是安宁的和富庶的。否则的话，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如果社会进行自我改善，好的统治者就会出现，而好的统治者又反过来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统治者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如果社会走入了歧途，丧失了道德，那么自私的统治者也会随之产生。因此统治者和社会都应该先进行自我责问，然后再首先进行自我改善， 伊斯兰苏菲主义的一个原则是，在忍耐别人的同时，应该先问问自己。无论是针对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这一原则都是有效的。古兰经说道，真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这是因为真主不变更他所施予任何民众的恩典，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就像这些经文所阐明的，安拉赐予了人类社会的仁慈和祝福，是让人类社会可以行进在正道上。但是如果社会忽视安拉的意志，安拉的仁慈会离开这个社会，社会的稳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话，人类社会的情况就会像先知所描述的那样，地底下比地上面好。因此，想要生活在一个有着正直的统治者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应该用安拉喜悦的方式生活。先知曾这样警告过我们，你们受什么样的统治取决于你们自己。下面的这个故事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阿里被伊本穆勒杰姆刺伤之后，弥留之际，人们跑到了他那里，想让他推选下一任哈里发。阿里对他们说道，我留给你们安拉的使者曾经留给我们的，当安拉的使者就要离开我们时，我们也要求他做同样的事。他对我们说，如果安拉在你们中看到了善行，他就会赐给你们好的统治者。然后安拉让艾布贝克成为了我们的统治者，因为安拉在我们当中看到了善行。在阿里的统治时期，穆斯林社会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曾经有人这样问他道，哈里发呀，与你的前任相比，为什么在你的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这么多的动乱呢？阿里用充满了智慧的语言回答道，他们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人们像我一样。我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人们都像你一样。阿里用这样的话指出，统治者的管理是否成功也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但是同样的，被统治者的行为也受统治者的素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欧玛的说道，人们走他们的统治者所走的路，做他们的统治者所做的事。只要统治者行走在正路上，人们也会行走在正路上。事实上，人们常常拿自己的统治者做榜样。下面的这些历史事件更清楚地说明了统治者的道德是怎样的，人们的道德就是怎样的。瓦利德·伊本·马利克是乌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他非常喜欢宏大雄伟的建筑，结果那时的人们也开始喜欢起雄伟的建筑来了。那时到处都可以看见人们聚拢在一起，就宏大的建筑物进行高谈阔论。苏莱曼是乌麦叶王朝的另一位哈里发，他喜欢吃喝这样的事情，于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人们就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吃和喝这样的问题上了。欧马尔·伊本·阿卜杜阿泽兹也是一位哈里发，他关心自己的人民，虔诚尽责。在他的统治时期，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多做礼拜，以及彼此询问你学习了多少古兰经经文了，你这个月斋戒了多少天， 你照顾了多少需要帮助的人了。统治者的行为方式和特性迟早要社会化，因此他们的好的品行可以给整个社会以正面的影响。反之，他们的坏品行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鱼先从头开始腐烂。因此，从家长到机构的主管人员，从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到统治者及其保护者，他们应该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谢赫·艾德巴勒对皇帝奥斯曼说道，不要忘记，站在高处的人没有站在低处的人安全。当欧玛尔要禁止某件事时，他就先在自己家人的身上实施这条禁令。他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道，我要禁止这件事，但人们会像老鹰盯着肉那样看着你们。所以，如果你们不遵守禁令，他们就会向你们学习。以安拉的名义起誓，如果你们不遵守禁令，我会比惩罚其他人更厉害地惩罚你们。现在遵守还是不遵守，就看你们自己的了。毫无疑问，如果统治者非常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社会就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进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对他的地方长官巴利柏这样说道，看好你的人民，如果长官是正直虔诚的，人民也会效仿他们。从你的人民身上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个好长官。一些人白天封斋，晚上礼拜，但他们中有一些人过分地爱今世的财富，今世的财富才是他们的崇拜物。你不要爱任何世俗之物，要慷慨地花费，不要嫉妒。毫无疑问，先知是统治者们效仿的最好的榜样。先知非常注意教生们的情况，如果他们遇到了难题，他总是第一个被卷进去的人。甚至像阿里那样著名的勇士，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他们也会去先知那里寻求保护。因此，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也被期望首先做出牺牲，而且领导者还应该意识到，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就不能为社会做出恰当的服务。在长途旅行中，先知与病弱的教生走在一起，以便帮助他们。因为慈悲的牧羊人是不会丢下受伤的羊的，恰恰相反，他会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社会的领导者不能骄矜，他们时刻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只是安拉的仆人，在做着一份收银的工作。有一天，在那个神圣的审判庭上，他是要被提问的。伊玛目马利克在给当时的哈里发的信中说道，欧玛尔朝觐了10次，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是，每一次朝觐他都只花12个迪纳尔。他自己背水袋，睡在树下而不是帐篷里。他到处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欧玛尔被伺候，人们跑去看望他，赞美他。他回答道，接受这种赞美的人毫无疑问是被骗了。如果我有一大块金子，我要把它送人，以便减轻我对末日的审判的恐惧。伊玛目马利克继续写道，欧玛尔总是公正行事， 先知曾给过他他将进入乐园的好消息，但是他从未沉浸其中，而是总是尽量地解决穆斯林的事务。如果像欧马尔这样的统治者尚且如此，像你这样的统治者又该做些什么呢？塔利克·伊本·兹亚德是西班牙的开拓者，他谦虚重感情，他也为人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塔利克带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一支由9000人组成的队伍。战争结束后，塔利克踏在了西班牙国王的财宝上，对自己说：塔利克呀，你以前是个带着枷锁的奴隶，后来安拉给了你自由，然后你成为了指挥官。今天你征服了西班牙，而现在你正站在国王的宫殿里。但是你要知道，永远也不要忘记，明天你将站在安拉的面前。管理社会的人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被雇佣来为人们服务的仆人。我的父亲穆萨先生认为，社会的领导者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他们应该仁慈、谦虚、有爱，不能因为自己地位显赫而自大和骄傲。穆萨先生这样说过，在宗教事务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应该知道，为宗教服务这个机会是安拉恩赐的祝福，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许多人都有资格为宗教服务，但是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为宗教服务的人应该感激那些被他们服务的人，因为正是由于他们，自己才获得了这样一个为宗教服务的机会。整个社会是否能够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提高，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及时地感觉到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而要做到能够及时处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则需要统治者不但能够注重博学者的忠告，自身还应该是个谦虚的、能够接受别人的忠告的人。所以统治者不能让谄媚者迷惑自己，他们应该听取那些能够真正的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博学者的意见。在听取忠告这个问题上，尽管先知是安拉的使者，但是为了给我们一个范例，先知总是询问博学者的意见。反过来说，只要统治者是公正的，为了社会的和平和安定，人们也应该服从他们的领导者。但人民同时也是统治者的监督者，如果统治者走错了路，人们应该及时地警告他们。成为哈里发之后，欧马尔向人们说道：人们啊，如果我不公正，你们会怎么做呢？一个人回答道：欧马尔呀，如果你走上了歧途，我们会用我们的剑把你拉回到正路上来。欧马尔高兴地回答道：感谢安拉，如果我走错了路，我有朋友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又有一次，欧马尔说道：对我来说，最让我爱的人是告诉了我的错误的人。对于人们的批评和警告，统治者的心应该是开放的。当别人指出了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应该找一个好的方式重新调整和改造自己，而不是居高自傲，不承认错误。为了安拉， 人们应该向统治者提出中肯的告诫，必要时还要拥有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世俗利益的勇敢精神。因为不光是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繁荣昌盛负有责任，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的整个社会群体对此都负有责任。人们为了谋取世俗的利益而容忍统治者的错误，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不给予警告，或者甚至怂恿他们压迫或做不公正的事，这是非常严重的信仰错误。在今世追随不公正的统治者的人，在后世也会追随他们。因此，人们应该非常注意什么样的人自己应该追随。古兰经里有这样的经文：在那日，我将召唤每个民族及其表率，以右手接其功过簿者，将阅读自己的本子，他们不受一丝毫的亏折。在复活日，法老将引导他的百姓，而将他们引入火狱，他们所进入的那个地方真恶劣。因此，信士对他们统治者走上正路是有责任的。伊玛姆阿布优素福在为哈里发哈鲁尼拉希德所写的名为 Al-Kitab al-Haraj 的书中写道：千万不要失去在安拉赐予你的王国里建立公正的热情，因为在末日，站在安拉面前的最幸福的牧羊人是他的羊群对他感到满意的人。永远也不要走上歧途，如果你走入了歧途，你的人民也会跟着你走上歧途。永远都不要骄傲地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不要生气地做出判决。如果要你今世和后世之间做出选择，那你就选择后世吧。不要忘了，今世是短暂的，后世才是永恒的。总之，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举止会效仿他们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观念与行为举止也与整个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举止紧密相连，同时他们又互相纠正对方的错误。因此，如果领导与公众想要改善自己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情况的话，首先要改革自己。维修者的技术是否高明，可以从他维修的机器上看出来。他修不了的机器显示的是他的无能。同样的道理，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范围内所出现的问题负责，应该注意发生在公众身上的与自己有关的错误和缺点。当今社会，找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想着或说着别人的缺点，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的百姓，他们应该首先看到的是自身的缺点。如果社会上好人的数量增加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并且在安拉的帮助下，他也能得到一个好的统治者。如果统治者对社会不满意，他们应该首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想办法提高自己，而不是抱怨社会。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拉德一世是一位在科索沃战役中牺牲的勇士。作为一位统治者，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科索沃战役中，穆拉德一世在暴风雪中找到了他的军队。 暴风雪非常的猛烈，人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这种天气条件对于他的军队非常的不利。但是穆拉德一世不仅是世俗世界里的一位君主，他还是心灵的苏丹。他礼了两拜，哭泣着向安拉寻求庇护。我的主啊，如果这场暴风雪是因为我的罪过而出现的话，请不要因为我而惩罚这些无罪的穆斯林士兵吧，请不要让他们因我而死亡。他祈祷完后，暴风雪停了，他的军队也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穆拉德一世在战场上巡查，他被一个装作受伤的塞尔维亚士兵刺伤致死。所以，如果我们询问提高自己的话，在安拉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精神和道德水平也会得到提高，社会自然也就会向前迈进了。但是，历史上有一些事件是不属于这一普遍性原则的范畴的。例如，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走入歧途时，安拉给人类派遣了先知，以便改变糟糕的社会状况。先知时期，社会道德败坏，人们活埋自己的亲生女儿，偶像崇拜毫无仁慈可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安拉派遣了先知穆罕默德来改善社会状况，这是安拉赐予人类的福气。我们无法站在社会的角度去考虑安拉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干预。如果从安拉的戒律的角度出发，也许能够得到某种解释，但是无论怎么说，给人类派遣先知是至慈的主赐予人类的恩典。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的使者，没有新的祝福之门再为我们打开了。所以现在改善我们的精神世界，升华我们的道德，是我们自己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改善精神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激活未来领导者的教育机构。有思想家这样说道，统治的民族与被统治的民族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的人的数量的多少。所以让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令人满意，消除恐怖，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一群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人才。每一个理想都是根据代表他的人的个性特征逐渐形成的，并由这个人的个性特征推动其向伟大发展。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品性和个性的人才能够领导大众，也只有伟大的领导者才能够改善社会状况。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是为未来社会培养出优秀的领导者。纳吉布·法兹勒是当代土耳其诗人，他这样说道，不能抽出新绿的树只是一块木头。一位安拉的朋友这样说道，你应该生产出你所需要的人才。我们应该给新一代的人以优良的教育，让他们拥有坚定的信仰，了解社会遗产，并且愿意为社会服务。否则安拉会收回他对我们的恩典，这是安拉的常规。对于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因此，如果我们想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领导人爱安拉和他的使者，以及为社会服务，我们就需要首先让他们的心充满对安拉 和他的使者的爱，让自己的形象符合古兰经和圣行所要求的拥有美德的牧民的形象，让社会了解真正的牧民到底是什么样子。愿我们的主让那些承担着为社会服务之义务的穆斯林领导者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愿安拉帮助我们培养起拥有坚定信仰的新一代人，让他们虔诚的工作，在物质和精神上改善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为全世界的所有的穆斯林服务。阿明。